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让我们在这边能够自由地敬拜你。神，我们也真是纪念到全世界唯有奉主的名能够同时的召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这个真是让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只有你这样子的神，高高在上的，你创造了我们。却允许我们来悖逆你，而且我们在悖逆你的时候，你却是用道成肉身的方法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才能够跟你连结，方有永生。神啊，你不但给我们永生，也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我们圣经上面你说了许多的故事，在故事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在地上遇到不顺利，或者是人生征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借着信靠你，跟你合作来度过？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愿我们底下这段分享能够将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也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全部都归给神。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常常看圣经啊，圣经里面跟其他的，就是说宗教很不一样，其他的宗教都是很多的教义教条啊，但是圣经却有很多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啊，来告诉我们。那我们看圣经最好看到一个故事以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模式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呢，也帮我们能够了解。就是说，其实每个故事都是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神把一件实际发生的一个故事，啊，启示他所爱的人，把它写下来。其实至终是让我们了解，我们遇到像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那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啊。啊，最好我们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学会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一个不同的那个模式，啊，我们知道了一个模式以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用在其他的圣经故事里面，啊，就比如说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故事，也讲一个模式，那待会我们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另外一个故事，啊，然后也介绍另外一种模式，啊。所以我希望今天用这个方式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人生征战"啊。那这个模式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信徒常常在世界上遇到了一些困境，很久以后，我们就也求告神。常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回音，是说到底我的祷告有没有用？啊，为什么神没有给我回应？啊，然后呢？因为神没有给我回应，到底神给我什么样的赐啊？神会给我怎么样的一种赐福？我也不知道。啊，那今天就希望把这一个，就是信徒常常说我为什么总是在困境里面，然后我祷告神的时候，为什么神都没有回应？然后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那就借着这个故事，希望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把一些原则，然后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用啊。人生征战啊，我们常常在世界上常常遭到人生的征战啊。那不论是工作上面，或者是家庭方面啊，钱财啊，比如说这次我回中国大陆，真是。啊，全地都在哭嚎，因为这个股，大家本来以为在股票里面可以赚很多钱，结果一下子股票跌了，即使政府出来救市也没有办法啊。所以说，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种人生的征战啊。就是有时候人生的征战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啊。有时候确实这些征战让我们就会落在苦难之中。那人生征战的本质是说，当你遇到一个状况，突然你的资源跟决定权都在别人手里，啊，你自己似乎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突如其来， 你好像根本没有办法来回应的时候啊，自己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没有人来帮助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啊？那当然我们在思想上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信徒，我们全部都知道，对，怎么跟神合作并求神的存在，但是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告诉我们应该啊，希望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做了，但是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或者什么地方我们做错了，或者是说，哎，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神答应我们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求告他，他就会来啊，然后我也觉得我跟神合作了，我也祷告了，为什么啊？所以说我们来希望能够来解答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信徒常常问我为什么总是在困境里面啊？祷告有用吗？什么是神的回应？我为什么得不到神的祝福啊？那圣经在历代志下20章里面把犹大的国王约沙法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啊，并教导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度过人生的征战，几个可以行的原则跟一些步骤能够告诉我们啊。所以说希望借着这个故事啊来告诉我们。那历代志是怎么样一本书呢？可能对于有些信徒不太清楚啊，不知道历代志，只觉得说历代志好像写了很多人的名字啊。历代志呢是一个从祭司，就是以斯拉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解释的一个方式啊。大家都知道有正史，有所谓的列王上列王下，那就是把这个北国跟南国每个朝代发生的事情很仔细的讲出来啊。那历代那写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以斯拉呢他却从一个祭司的角度来看啊。所以他在列王记里面一些东西他就省略了，一些东西他就特别强调啊。那他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历代是真正的就跟那个生命记差不多，都是写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民看的啊。生命记是给进迦南之前的以色列人看的，告诉他们说以前神跟他们的祖先的关系是什么。那相对的历代志呢，是对于回归去的人啊，他们回归可能对于以前的历史不了解，那以斯拉就希望把以前的历史重新给他们讲一遍，让他们更能够信靠神。那这是祭司以斯拉在公元前450年写给回归之人的。他指出来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他说以色列死的兴衰跟圣殿的敬拜有着很大的关系啊，也鼓励以色列民去重建圣殿啊。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哎，其实我们人生的兴衰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他是用这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历代志指出呢，大卫的血统是始自亚当啊，但是大卫的道统呢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大卫的国统呢是从犹大来的啊。整本书的重点在于大卫跟跟那个犹大的王朝跟圣殿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从自己啊祭司作者的眼光来看，他说犹大的支派是以色列的王族啊，是选民之中的选民，而利未支派呢是祭司族的，是选民之中的圣民啊。所以他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他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犹大的好王居多啊。他就是因为只有好的国王他才会重视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才会重视这个就是在圣殿里面跟神的敬拜 啊，那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那些坏王全部都是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他是用这个角度来写这个历代志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犹太人就是说他们的好王跟坏王跟整个旧约的历史是怎么样啊？我们知道，旧约呢是先讲人类的历史，讲到神的创造，讲到人的堕落，然后呢，神用洪水把第一代的人全部都淹没啊。然后，但是呢，神留下了诺亚一家八口成为新人类的始祖，但是新人类呢走老人类的老路。啊，所以在巴别塔的时候，他们挑战神的权威，所以这时候呢，神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开始他拯救的计划。那这个方法就是他开始挑选一个小的民族，挑选一个因信称义的、有信心的始祖。那这个始祖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所以从这以后呢，就开始了所谓的犹太人的历史。那犹太人的历史呢？是经过起伏的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向上，然后呢这个时候都是跟神的关系好，那然后呢又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好就一路向下啊。那中间几个高起来的地方呢，就是历代志所说的几个好王啊，他专门重视这个就是说圣殿的敬拜的啊。那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他们祖孙世代到了约瑟，那约瑟呢作为领以色列人进埃及的先导啊，那个雅各一家进了埃及以后，那神就静默了400年，然后到对的时候就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他们啊进迦南地。那经过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到了大概500年的时间，进到了犹太人的，就那时候的国力成为最高点啊。那时候犹太人的国力，比起美国现在来说，大概是不相上下的啊。他们在那个地区啊，但是大卫以后呢，所罗门以后的王呢，就开始不这么重视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祭拜别的神。所以国力就一路向下，虽然国力一路向下，但是神还是兴起了几个好的王，做了一些复兴的工作。那约沙法就是其中的一位啊。那虽然有一些好的王起来做了暂时的复兴，但是整体的国力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向下走的。然后最后呢，就在公元前586年就亡于这个就是巴比伦啊，那个就亡国了。但是呢，神还是信实的，虽然他们亡国了，被掳去了，神还是让他们有一批人回归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啊。在原来的地方呢，又有三个小的复兴，一个是所罗巴伯建圣殿，一个是以斯拉做了邻里的复兴，第三个呢就是尼西米做了建圣墙的工作啊。然后神又沉默了400年的时间，然后就到新约啊。所以说这是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约沙法是一个好的王啊。所以这边整个人类的历史大概大过2000年的时间。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是总共也有大概是1500年的时间啊。就是说他们啊，所以这些，那最后呢有100年的时间是有三个小复兴，然后神又沉默了400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是人类的历史，这个是以色列的族长时期的历史，这个是先知的历史，然后这是君王。那最后亡国以后没有君王，然后神又不说话，也没有限制，所以就变成是祭司的时期。所以以斯拉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祭司啊。 那所以这样就是神权时代，这边是犹太人时代，这是外邦人时代。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清楚，约沙法或者是说那个所谓的历代制是祭数跟列王祭司相并的，只是写的重点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这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人生征战啊。那历代志一开始二十章的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来，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马，就是隐基底。这就很快告诉我们说，就是约沙法作为一个国的国王，突然有一天跟他讲说，有三股大军排山倒海的来了，而且已经到你，快到你的这个国家的门口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约沙法所遇到的一个人生征战，就像你我一样，突然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啊，不论是健康的那个体检的那个报告。或者是你做事上面啊遇到了一些困境，突然来你没有预想到的啊，而且呢你马上就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啊。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人生征战的一个就是序幕吧啊。那我们来看在这个人生征战里面呢，就是说这边说约沙法啊，最后是击败了他们啊，道出了以色列国中最壮烈的一篇史诗。那有人报告他说，有三路军联合来攻你啊。那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邻邦啊，他们一起集合起来啊，大兵又压境，已经兵临城下了。约沙法战胜的机会非常渺茫，而且他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约沙法跟犹大人在神的帮助下取了全面的胜利啊，并因此得到神很久的祝福。约沙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怎么从他做到中间学到我们假如遇到人生征战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啊？那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呢，大致就是人跟神应该一起要合作，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了啊。第一个呢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求告于神啊。那求告于神，我们等一下来看看约沙法他是怎么祷告的啊，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单单第一点，可能我们做的就没有约沙法做得好。啊，那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刻苦己身的，啊，他是进食，然后就是说，非常虔诚的啊。我们等一下来看啊，然后求告于神了以后呢，哎，神会回应，但是神的回应往往不是我们理性的。就比如说，我们工作上面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求神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怎么解决我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是神叫你做的事情却跟你做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神反而告诉你说，你要诚实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你说诚实跟我做这件事情，我要的是一些聪明大智来解决这些事情，你却叫我做一些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事情。神啊，你是不是懂得高科技啊？你是不是懂半导体？你是不是懂这个 software 啊？所以说常常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的意思，就是说神告诉你怎么做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好像不是来自神的啊，所以我们就没有照着方法去做啊。那第下呢，你不但要相信神，而且你还要照神的方法去做。有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愚蠢的，看起来是要把你的饭锅要把你的饭碗砸掉的，那这时候就看啊，所以说到底你用你的理性来思考这件事情，你还是相信神告诉你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然后呢，当即使神跟你讲的东西是一个不合理的，但是你也去做这个不合理的事情以后，哎，神就开始行动了，而且神的行动是超自然的。你说哦，怪不得神你叫我这样子做，原来你是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这件问题的啊！所以这些是我啊，然后呢，最后神不但让你度过了这个难关，神还大大的祝福你。所以这边就是告诉各位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怎么祷告，你求神的回应，神告诉你，但是你说神没有回应，因为你不认为神的回应是真的回应，所以你就照自己方法去做啊，因为你自己做了，所以神就不会发力了，神不发力的话，这件事情就解决不了，你还陷在困难中间，然后你还抱怨说，神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你不回应，为什么你不赐福给我。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去想清楚的。那非常感谢神，神借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好，我们来看约沙法怎么祷告的啊。约沙法，我们从他祷告里面来学习啊。当然就是人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一定是会惧怕的啊，惧怕的啊。我们再来念一下好不好，来，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兵或灾殃或瘟疫饥饿，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所以这个约沙法第一个他就定义，他没有是说马上开了一个会叫大家把怎么打仗的方法全部定出来了以后才去求告耶和华。我们常常这样子，事情一出来以后我们先自己想好了怎么做，然后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我把我这个计划做成。约沙法没有这样子说，约沙法没有计划，他就说我只有神来帮我啊，我不自己定计划，然后定完计划以后说，神啊，你是我的帮手。约沙法说，不是的，神，我只有靠你，你不是我的帮手，你是我唯一的拯救啊。这个中间是不一样的啊。第一，然后呢，他又在耶和华的殿前啊，他跟神说，第一个他说，神你是万能的，没有事情难不过你，你一定这件事情你一定办得成的，办不成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能的啊。然后又说神的信实，他说，哎，神啊，你不是答应我的先祖是说把这块地给我们的吗？你是信实的，你是大能的啊，那这块地给我了，别人要来打我了，然后你以前答应我说不只是刀兵或即使是瘟疫饥荒有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因为你的名在这个殿里面啊。所以这是约沙法祷告。对，假如这个祷告还不够的话，他底下的祷告更让神受不了啊。我们看我们怎么祷告让神受不了，必须要来帮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啊。好，我们继续来念。 从前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个那个括弧里面的东西是我自己写的。我们神假如说有一个弱点的话，我们神只有一个弱点，他没有办法回避那些单单信靠他而自认为不足的人的祷告，这是神没有办法回避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假如单单信靠神，我们又自认为不足的话，神不会不来照顾我们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学的。那当然这个约沙法他说出埃及的时候，确实神告诉说你不要去打亚门人跟这个摩亚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叫罗德的后裔。他说：“哎，这些人是你的亲戚，你不要去打他。”所以以色列人就听神的话，就不去打他。他说：“哎，我们那时候不打他，现在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这个约沙法很会辩论的。他就是说讲的很有道理。他说神啊，难道你不惩罚他吗？而且再加上我们无力抵挡，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眼目单单的仰望你。他确实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没有把军队全部拉齐了才跟神祷告的。对，所以说神没有办法拒绝那些单单信靠他而自认为不足的人。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对，我们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来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在思考中间说，神啊，求你来帮我把这件事情做成。就是美国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北军也是信靠耶和华的，南军也是信靠耶和华的，所以两边打仗之前都在跟神祷告说，神啊，请你站在我这边，因为他们那边错得多厉害。结果有一天林肯听到他们这样祷告，就说不对了，他说我们应该站在神的这一边，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我们要所作所为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自信说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做了很多事情说神啊，你站在我这边吧。所以这个是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单单的仰望神，自己不要去做很多的计划出来。所以说这一个祷告呢，然后第一个求告于神，那禁食，在急难中约沙法宣告禁食祷告，寻找神就是祷告。那犹大各城的人都有出来。不幸的是常常祷告是我们最后才想起来的，就像我刚刚所说，假如约沙法把所有事情全部安排好了，然后说大家往这个计划行，然后跟神祷告说，神啊，请你把我们这个计划做成，哇，那这个就是不一样了。那就是说你不是站在神的那边，你是要神站在你的这边，是很不一样的结果。然后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在世上耶稣受到最严峻也是最受征战的人，耶稣也是祷告最殷切的一个人。承认自己的不足，约沙法惧怕，因为他就说，他说我没办法，他说我们无力抵抗，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行。那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只有一种人得不到神的帮助，就是他不承认自己。 我们常常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还不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助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啊。哎，这个好像啊，然后将眼目单单仰望神啊，就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啊。那我们看然后我们也要认清敌人啊，就是我们常常认为跟我们作对的就是我们敌人。那假如这件事情是约瑟法自己做错了，别人过来讨还公道的话呢？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说跟我们作对的就是我们敌人，却没有想到可能是我们自己先做了不对的事情，别人才来找你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在神面前就是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啊。好，那我们看神怎么回应啊。从神的回应里面我们看就是神的回应里面我们怎么来学神要我们怎么去做。好，我们再来念好不好。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希伯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一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百战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神告诉他的啊。他们很可能希望神告诉他们一个特别的战法，或者神会将天兵天将下来帮助他们，但是神却告诉他们去做了一件事情，是说你们要去迎敌，但是不要打，你们只要去迎敌就好了。他们是从这地方上来的，一定会经过这边，你们明天就到那个地方去跟他面对面，但是你们只要站着摆阵就好了。所以这个很不合军事道理啊，就是说就是也没有教我们怎么打。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听不懂神的话的道理啊。就比如说假如我在我的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可能会求告神说：神啊，请你赶快让我最大的客户赶快给我很大的订单下来啊，或者是说哎，让我的这个产品能够研发出一个比这个苹果还好的产品出来啊。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神没有告诉他们说怎么是一个，也没有给他们最新的一个兵器，神却告诉他们说你还是按照你现在的，但是我要你去迎敌，我要你摆阵站着啊。所以说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神告诉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是说：神啊，你真的不懂我的行业是什么，你实在不懂我的老板是怎么样一个人啊，你实在不懂我们遇到的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我们就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了啊。这个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祝福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是说哎，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一个人。神的声音永远是小声又坚定的，神永远不会说出来让大家看见他说不要怕，神永远是找一个最信靠他的一个人告诉他，而且是非常小声的告诉他啊。 所以说我们假如要在神面前听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一定要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啊。我跟各位就是说讲了很多次，就是说静的力量。我知道在位有很多位操练了，对，真的只有在我们静下来的时候，神才会把一些解决难题的方法告诉我们。但是神教我们解决难题的方法决定不是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神是很基本的回到我们的人的本性，说你应该去做这些，无非于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多想到别人的人。很奇怪，你照神这些方法去做了以后，神用一个你想不到的方法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啊。所以这是啊，然后神同时也安慰他们说 你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同样的，就在我的静的力量里面，神告诉我不要担心啊，让我的心里面完全平静的啊。神说我会拯救你的，但是呢胜败不在乎你们，是在我啊。神要的人是一个完全相信他的人，不是说我已经想出了50%的办法，神啊，另外50%你来帮我，啊，勇敢的面对。但是神要我们勇敢的对喽，圣经跟神永远是最正面思考的。在圣经里面，我没有看到一句神说退后、逃走。神。即使是神自己来做，他也要我们去站在那个地方，要去摆正的啊。他说你要去迎敌，你要去遇见他们，你要摆正站着啊。这个是神的说法啊。然后呢，不要征战，说这次你们不要征战啊。神不要我们去迎战，却要我们摆正站着。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他啊。大家思想一想看，对约沙法跟犹太人来讲，是他们自己有了一个作战的计划，去跟他们去打，比较容他们心里面比较安心，还是说什么准备就没有，就站到敌人的面前，就站在那儿，哪一种更容易？前面这种最更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打法。但是神却叫我们说你们照我的方法去做啊，完全不合这个军事的规律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啊，为什么？因为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让神才能够动工。不然的话，做成以后我们说是我们做成的，不是神做成的，我们也不会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说当我们抢着在神面前去做的时候，会把事情越搞越糟的。别人已经准备好了来了，你再怎么准备好，到最后还是会被毁灭的，只是你拖的时间长短而已。但是神也没有说叫他投降啊，神说我会为你征战的啊。所以说假如我们自己去做的话，不但把事情越搞越糟，而且神也不会借着我们的身上来发力啊。所以我们要学着勇敢面对问题，但要让神借着我们去施行大能，这才叫做荣耀神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的啊。然后神说我跟你同在，因为我跟你同在，你不要怕。虽然你站在那儿不是你一个人站在那儿，我跟你同在，你要相信我啊。所以说这是神告诉他们的。哎，那我们看人怎么顺服啊。我们看这个犹太人跟约沙法，他们听了这个话以后，哇，我相信假如我是约沙法的将军的话，我第一个会出来反对约沙法。我说哪有这种打法的啊。哎，那我们看他们怎么啊？我们再来念好不好？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匍匐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的做法啊，第一个，他就叩拜耶和华啊，然后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们就开始先赞美耶和华。啊，我们常常是等到这个事情完全做成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啊。在那个之前，我们都是全部都是惊心胆战心惊的啊。那他们居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开始赞美了啊！而且呢，第二天早上真的去了，没有什么准备，而且去的方法很奇怪，是唱歌的人站在军队前面，还穿着礼服去打的。啊，而且就是说，所以他们是，所以约沙法说，我们信靠神的，你就要立稳，啊，然后照神的话去做，啊，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听了神跟我们讲了以后，我们还要把神跟我们讲的话修改一下，啊，再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进去。啊，他们没有，他们就说神，你说怎么样？然后我先赞美你，啊，这表示说他们的信心，对，啊，他们就这样子去做了，然后匍匐叩拜啊，大家都赞美啊，先来赞美。第二天早上真的就去了，立稳站在那边啊。提前称谢啊，唱歌的人在军前啊称谢耶和华啊。好，那我们看说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神怎么样施行大能啊？我们再来念好不好？众人放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摩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期待，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这边有没有讲说耶和华派天兵天降下来？没有。哎，他们怎么会自己打起来了呢？啊，所以很显然的，耶和华是用一个离间之计，啊。就是说神的智慧真的高过我们智慧啊！我的想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的想象是他们三个军的在那边，对啊，准备跟以色列人打仗了，结果呢，以色列人出来的人怎么搞的，在那边唱歌，穿了礼服出来，没有看过这种打法，所以他们说，哎，是不是你跟以色列人约好了，所以以色列人才会这么有把握的来打的啊？然后两个人就猜疑这个人，是说一定是你跟以色列人约好了啊，所以就把这个人打掉了。打掉以后，两个人又看，哎，可能是你啊，所以真的，神的智慧高过我们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些人首领的他们的意念也在耶和华的手中，对。神也可以让他们的意念里面互相猜疑，这也是神可以做的，对。所以说神就用这个方法啊，居然而且呢没有一个是逃脱的， 而且以色列人也没有死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死的。所以要神出来，神就是这样子的，神不会让我们损失一点点，但是让我们所遇到的却是全军覆没的。所以这是信靠神的结果啊！所以而且这个圣经真是写得非常非常的贴切。大家看圣经里面一些话，第一个，众人方唱歌的时候，什么叫方唱歌的时候？就是他们那时候一相信神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击杀了，对，就是说就是派伏兵，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仔细的说，但是并没有说是天兵天将啊，就圣经里面有说神派天兵天将下来打的，对，但是这里面没有，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神就是说你一做什么时候，耶和华就怎么样啊，所以这是立即的，神不会说要叫以色列人死掉一半人以后才来拯救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大能是怎么样呢？及时的啊，众人方唱歌的时候，神从来不会延误他的计划的啊。只要我们信心，他，我常常跟别人讲说，只要你踏出一小步，神就会从99步以外过来帮你的啊。大家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啊，什么叫做信心啊？就是约书亚他们的祭司抬着约柜，约旦河是什么时候会没有水的？脚一踏下去，他们讲到脚不踏下去还在怀疑的话，水是不会下去的。神也没有要叫他们踏两步，也没有说即使下去淹死了一半以后，没有的，你脚一踏下去马上就来的啊！大家也看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开了一些人的眼啊，然后让一些瘸子，让一些麻风的 得医治。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开所有瞎眼的人眼？为什么不医治所有麻风病的人？对，每一个例子都是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才说你的信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说这些人是他做出了信心的动作。比如说得麻风的人，对，说耶稣经过一个麻风的村，里面只有10个人出来，说大卫的子孙，你来拯救我们吧。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好，你们已经得医治了，你们到祭司那边去看啊。那时候的人是不敢随便到祭司那边去的，因为麻风的人 要被分开的。假如你还是得麻风，你跑到祭司那边去的话，你是要受到大大的惩罚的。所以这些人，耶稣说你到祭司那边去，他们就去了。这个去就代表他们信了耶稣。我相信他们走的路上麻风还是没有好的，他们一直看，哎，怎么麻风还没好，但他们还是走。对，当他们遇到祭司的时候，麻风就没有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走出了一小步以后，神从99步以外来跟我们相会。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常常连这一小步都不敢踏出来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啊。有效的，耶和华就派兵啊，他们就被打败了。高超的，他们彼此自相残杀啊，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完全的没有一个逃走的啊。我们这个万军的耶和华，他出力就是这样子啊。那最后神怎么赐福他们呢？就像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们照了神的话去做，神不但让我们解决了目前的难题，而且呢还会让我们有很长一段时候得到神的祝福赐福。我们来念好不好？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在那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天，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入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平安，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所以这边看，神不但帮他解决了这个题目，而且还让以前常常找他麻烦的人都不敢再来找他麻烦了啊。然后呢，让他国享太平，让他世境平安，这就是我们信靠神的结果啊。所以说这边也就是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这些步骤啊，神的赐福啊是丰盛的，他们收取了三天啊，都还收取。第二个呢，广大的啊，第一个敌人来可能本来要收取他们东西的，现在变成他们来收取敌人的东西啊。列邦诸国听见就甚害怕，长久的啊，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啊。然后这边也告诉各位说，我个人也有一个啊，就是说蛮多人生征战的经验，可能最长的一段时候，就是我跟各位说过，就是我在创业的之前啊，我一共成功了15次，然后每一次成功都比前一次更大，所以我就变成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啊。所以我出来创业也是认为是说这件事情太简单了啊。我想一个骄傲的人最大的一个盲点是说认为自己什么事情你都做得成，所以那时候我就认为说啊，就是我已经有15次成功的经验了啊，下一次啊应该是更容易的。而且呢，那时候我确实我有能够找到最好的团队，也能够有最多的资金，而且有最好的商业计划，所以那时候我以为2年就把事情搞定的啊，却没有想到我在啊创业中10年里面我一共失败了10次啊。那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那也是到我跟约沙法一样，到了我说我没办法自己，我以前很会想办法啊，每一次的成功都是我认为我想了很多办法出来。所以说但是呢，在创业中间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失败，假如说是10分就算成功的话，我们每次都做到9.9、9.8，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啊，所以让我觉得是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啊自己来，就像约沙法一样，我就完全只能够求告于神啊，我就不能够用自己的小聪明智慧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我也是求告于神，但是我求告神的方法，我是用静的力量啊，我每天用我早上最好的一段时间啊，我就是专门在神面前静下来啊，让神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自己做出很多计划出来然后求神啊。所以说这个啊是我能够最后啊能够走出困境的啊。然后呢，神的回应告诉我啊，就是我那时候跟神求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神啊，你让我这个产品啊做得最极致，然后呢也能够有最好的通道能够让我把这个产品，但是神却不是跟我讲这些，神跟我讲说你要在工作中荣耀我啊，跟你做产品跟你卖这个产品都没有关系的啊，你有没有把你的工作当作是你就是说荣耀神的一个工具啊，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作是你公司的老板，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理你的公司，来跟你的客户打交道，跟你的下家，你是不是对你的员工是不是也有用啊。所以说神是用这个，就是说 不是 我真正要的东西，我要的东西是说我这个产品已经开始做了，神啊，你告诉我这个产品要怎么样子来做能够做得最好，然后让市场接受，然后能够生意做得很大。但是神不跟我讲这些，就像神跟他们讲一样，是说 你要出去，你要列阵，你站着啊。所以说神也是告诉我啊，然后呢当我顺服神的时候啊，这个我相信跟各位也都分享过啊。我那时候我说好，我怎么在工作中荣耀神呢？第一个，我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人是没法看见神的，因为神是一个灵啊，但是一般人却可以从人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跟样式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要第一个，我要做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啊，因为圣经的真正的道德的原则就是你要尊重人啊。但是一般就是可以说是弱势的人总是尊敬强势的人，所以真正尊重的意思是说，一个强势的人去尊重弱势的人，这个才叫尊重啊。因为我是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所以说我就尊重所有的人啊，即使是公司的阿姨啊，我要请她帮我做一些事情，我都会说，哎，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做一些这些事情啊。第二个呢，神要我做一个真诚的人啊，要我做任何事情啊，那我也跟我底下的人说，我跟我客户见面的时候，我希望客户一眼就看穿我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啊。那我底下的人跟我讲说，哦，不行不行，你让客户一眼看穿你要什么，别人就要来占你便宜了啊。但是我说好几次我对人很真诚的时候，他们说，哎，并没有看见别人占你的便宜啊。那第三个就是神告诉我说，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你要继续去做尊重人跟真诚的事情啊。因为一般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表面上尊重别人，但是一跟别人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又回到原来去了。那神说不是的，你要做一致的事情啊。所以说怎么做一个敬虔的人，我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啊。假如你在公司里面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跟别人传福音的话，别人不一定信的。但是他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世界上其他的老板都是会这样子做的，但是你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觉得很奇怪。哎，假如又很羡慕你的这种做法的时候，那他会去找说，哎，到底你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假如他知道你背后的力量是基督教，是耶和华的话，啊，他们就会去追求这个。那第二个呢，神也告诉我，做事的时候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诚实，完全诚实啊。然后呢，你跟别人做生意的时候，你要多想到别人，不想到你自己。然后你带领你的部署的时候，你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态，而不是一个骄傲的心态啊。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啊。那就是说，这是大概在我失败第五次的时候，我开始完全照这个方法来做啊。那我以为我做了以后神就会祝福我，没有想到神又让我失败了五次啊。那我最后的结论是说，神在操练我啊。因为假如你一做神就祝福你的话，那你可能没办法继续做下去啊。然后神的作为，就是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啊。就是神在我跟我，就是我公司里面最高级的六个主管，本来都不是信神的，后来都信了神以后，神就开始带领我的公司走出困境啊。那就是我也跟各位说过，我的公司最后，我的公司是被阿里巴巴收购啊。那就是我也大概也在18个月以前，那我就回到 Austin 啊。 然后神的祝福是远超过我的预期的。啊，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找到了我人生的命定，也就是因为这个的经历。啊，大家可以想象是说，我那时候我有两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呢，就是说，我很感谢神，我顺服了神，所以我照神的方法去做。但是我假如不顺服神的话，就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我的公司到后来是弄得一塌糊涂，啊，那这个对我不是很好。现在我至少公司是做成了，对。那第二个可能，很可能我走出一条路出来，我的公司变成飞黄腾达了，啊。但是我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我，可能是一个我都不想要知道我是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至终我还是感谢神啊，让我找到了我这个走出了法区，而且就是找到了我的命定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人生征战啊的一些经历。那这些经历并不代表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就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我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对。但是呢，我都希望借着这个原则啊，怎么求告神啊，怎么听神的回应，怎么顺服神啊，然后带着盼望是说神会祝福的啊。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把约沙法的经历告诉各位，也把我的故事告诉各位啊，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啊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以免我们自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反而要来怪神，是说神为什么我信靠你，而你却不来就是拯救我啊，你也不赐福给我。所以我希望这个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那我们现在最后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借着约沙法，借着以斯拉把约沙法的经历写下来，告诉我们说，一个信靠神的人，即使是遇到人生的征战，也不需要惊慌。神啊，因为你答应我们，只要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自认自己不足，神你就不得不照顾我们，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神，我们特别为在座的弟兄姐妹之中，可能有现在相类似的困境中的，神啊，求你这个时候就特别来膏抹他，让他重新拾回对神的信心啊，希望借着跟约沙法一样的祷告啊，来就是单单的仰望神，也借着神啊，你对于他的回应，让他能够单单的借着信靠你，来做出似乎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的方法。是呢，因为我们要相信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你要的只是要看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做出1%的信心，神啊，你就会来成就其他的99%的事情，而且不但让我们能够把事情解决，你还能够长久的赐福给我们。神啊，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也就是把我们口结心清的敬拜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这样子所求，乃是信靠主耶和华的名，我们阿们。